欢迎收听赵华与阿格丽之
有求必应
第84集，这是我们劫后余生的重逢日。
什么叫劫后余生？一直股票都还不错啊，虽然手上有一些股票是有点弱势，但是因为有配置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地震啦，
啊，对对对，
地震完我们才见面嘛。
那地震也有震出一些概念股，
对。
比方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重友4506三月营收年增30%，那也因为地震的关系，听说很多电梯坏掉要修理，那有一些可能震坏了直接要换新的，所以它股价直接到100啊，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吓到了。所以呢，我看到重友其实我蛮多这种经历的，例如说今天也会讲到赵华手上有一档股票，
是你又知道
我们刚刚讨论过啊，就原本50几买的一路涨涨到70几，
而且我有在 VIP 跟大家讲，
对，
因为那时候阿格丽就分析了一箩筐的在手订单，
是
里面有一些新同学，然后就突然很有灵感说，某某新同学我很有兴趣，这样子。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新同学。那新同学也是因为最近呢，有一些题材，所以也涨起来。所以这个故事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有时候你不要手上股票没涨你就手痒了。我觉得只要是基本面好，那你会说阿格丽，可是不知道多久才轮到我啊？所以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是说，比方说你有10档好了，
对，
不同的好的公司，那产业尽量选不一样的。这样的好处呢有两个，第一是说比较有机会遇到，比方说地震，那你一定会有一些股票假设有受害的啊，你如果有一些股票是受惠的，它刚好有一个避险的作用，刚好一震一减。去把它打平嘛。那第二个 的好处就是说，这个如果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之下，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有互补以外，你比较不会买到都没涨的股票，
不会刚好报一两档刚好没涨就很闷。
对，那十档股票呢？如果我们讲的学术一点啊。你买越多股票其实可以降低这个非系统性的风险，系统性风险就比方说通膨啊、升息、战争，这个没有办法你能控制，但是呢，如果你手上只买2档3档股票，跟你持有10档比起来，2到3档比较容易遇到非系统性的风险，例如说以前我讲的那个旭富厂吞烧掉，
突然烧掉，
对，这是非系统性的风险啊。你如果持有3家烧掉1家，跟持有10家烧掉1家，对总资产的这个影响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要分散投资，但是分散也不要太散。我觉得我个人是几千万在玩大概几千万，还没有到亿啦，大概是持有20到30档之间浮动那一般的人，我觉得最多啦。10档就已经紧绷了，你持有太多的话，你会不晓得怎么去照顾。
我个人是20档附近
对差不
多，我想了一下，那因为我最近比较多的资产是去布局债券，上次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我的理由那最近债券其实有波动
是最近债券比较弱，
因为美国的很多就业数据啦经济数据、制造业指数都非常的好所以根本就不需要降息。
对，
好，不需要降息，而且通膨看起来反正也看起来不是很容易马上就压下来所以这个情况下，美国十年期公债前一阵子其实有到 4.5
对，没错，
好，但是慢慢又收敛了啦。我觉得要回到什么大摩讲说明年要8%，
比较夸张啦，
比较夸张啦。 对，
那如果你是有在买债的人，我觉得说如果你资金 parking 的时间不像赵华那么长，因为赵华是为了建构他还房贷的这个投资组合
的现金流，
对，那他买的是预售物，也要盖个几年，
对，
假设你是明年就有一间房子要开始付的那我觉得看短债也不错，
对
因为短债它的这个殖利率在现在也不差，那它也比较不会受到比方说联准会这个延后
降息
的影响，
对。
跟大家讲啊，债券有两个风险，一个是大家都知道叫信用风险所以大家会去挑投资等级债，
就是很怕违约啦，
对，或者是说非投资等级他至少会买 BB 跟 B， 不会去买 CCC CCC 的违约率大概24，那 BB 呢是 0.8， B 是4最近刚好做一下功课。那如果呢你是买短债的人，你就可以兼顾到另外一个风险叫做利率风险，就是你买 AAA 或者是 A 级BBB 这种投资等级，尽管信用风险被你去除了，违约率低，但是它受到这个我是指长天期啦，受到这个利率风险的影响比较大，就联准会 降息一亿延再延，或者是幅度没有预期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哦，所以短债大家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好，就是现在短债利率真的也是好，好，但是一旦如果联准会真的开始要降息的话，可能长债就会有比较明显上价格上的上涨。
是，
好，这边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刚刚讲到地震的时候，重有大涨，但是他那天是留一个上影线的，
对对对，
因为不可能因为一个地震就全台。因为现在有人喊出嘛，什么全台大都更、全台北大都更，对，那这个对电梯的用量会有这么明显的利多或增加吗？或者是不是像樱花，对，会不会对它的卫浴啊、厨具啊这类型的产品，真的会因为大都更就来了 很大的成长？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啊。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大都更毕竟只是一个题材，啊，但是从有这种公司或樱花这种公司有一个特性啊，这种民生概念股哦，平常都不太会动，代表说它的股东原本就是在长期投资的，这个很像。最近我去看房子的心得啦，
嗯，
哦，比方说林口啊，最近我陪我老编去看，因为他，
欸，你们老编好有钱哦，我真的这么觉得，欸，
他因为他改邪归正，他最近要把他的 Model X 300多万的车卖掉，
哦哦，
那他要把钱转到房地产，他觉得不能再败家了，
这样叫改邪归正，
因为车会折旧啊，
因为他觉得车是还是消费品，
对对对，
就是折旧的，
你刚刚没说要回家喝一下，
房子可以保值就对了，
对对对，就房子至少可以保值，哦，那我陪着他看三间林口房子，而且三间都有下斡旋。
都有什么？
都有下斡旋，
都有下斡旋。下斡旋有什么了不起？下斡旋就是要谈不见得谈得成啊，
就是他出的价格
有诚意就对了，
都是实价登录再高一些，
哦，
是最新的实价登录，所以没有出巴拉价，
哦，
可是屋主都不卖，就是不卖，就是屋主挂的价格是你觉得说比实价登录一坪贵5万到10万那种，
所以好歹你会觉得有一点溢价空间，
对
对
对,
对，
但实际上呢却没有。不过我后来呢相信了这件事，那我也考量我是屋主的心态是什么，就是你们出的是合理价再好一点，可是有可能好几个都出过这个价钱，那对于你是卖方来说，你就会知道说啊，至少齁这里就是我的底了啦，所以我愿意再等出更高价的这个人，除非我急着要周转
啊。我觉得已经有点难想象了，欸，因为自己有去那个预售屋市场看过嘛，现在很多预售真的叫做不二价，
对对对对，
或者给你很少很少一点点的说你马上下定啊什么，有一点点的
小折扣，早鸟优惠折
个
2万什么的，
对对对对，我已经觉得哦，原来现在连买房都是不二价，有点惊讶了对对对，然后但中古屋你还是会存在着，人家会开高高给你砍啊，
嗯，
后来我听阿格力讲完我是蛮惊讶的，
对，
就是比实价登录开的还高了，然后不会成交。
我再举一个例子，他看上一个工作室，就是室内大概17坪、
哦，
那他看最近的一次同社区的成交记录是54万每一坪，他最后出价58万
啊，
嗯，也已经不错了，
啊。对啊，
而且那个54万是不就是半年左右的这个实价的，才半年
是。全新的吗？
17年的房子
哦，17年的房子，中古屋呢？
而且在林口17年已经算老屋了。
中等一下，林口17年开到58万一坪，
重点是没中，
哈，
他下斡旋一坪58万没掉，
不是17年的林口中古屋58万没有中，
没有中。然后那天
我以为58万是新屋的价钱，
房仲要求说今天你们太多人看了，所以你们直接竞标，
太多人看了，
对，所以最后呢，是每一坪大概61万成交。就总价来说，大概
61万不是新房子的钱吗？我是不是累个了？
现在林口前段的新房最高开价到75了，
虾米呀，啊！
通膨，它大通膨的时代来临。
因为我以前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三重，然后我离开的时候，三重的新建案可能就是五字头就已经很不错了，嗯，然后非常棒、很厉害，什么那种顶级建商盖可能6字头。
对。
可是现在回去才了解，就是普普通通建商开的，就是7字头。如果它的地段是离捷运站近的话，嗯，7字头就很常态。
所以现在房子
是扯，但是三重好歹离台北市很近啊，嗯，林口也要7字头哦。
这个你就不知道，
好猛哦，
林口哦，
因为很多人移入，对不
对？
对，
林口，哦，大家听说最近有网友跟我回报，阿格力建商在卖房子的时候就出现你的照片了
啊，
就说阿格力也住林口，你看连我们财经专家阿格力都住林口，我的靠呀，我的不收代言费坑外宾，
不是。重点是还有古癌不是也住林口吗？
对对对，
他怎么不去吹捧一下古癌，
他们可能卖房子的年龄层都比较高一点，都看电视了。古癌是新兴媒体嘛，Podcast 的，好，所以 现在的房子真的是夸张了。
哦，好啊，真的是惊讶，哦，真的是惊讶。
然后最近有遇到一个新的建案也在林口，那他们
要找你代言是不是？
有在谈，好，有在谈。那他们第一阶段哦，就是卖58到60万，嗯，100多户，
对，
不到一个月就卖光了，
卖光了，
卖光了。嗯，那他们还有，
因为你刚刚讲中古的都要竞标到61，五八到六零的新房子好便宜哦。
可是58到60是林口比较后半段，
哦哦哦哦。
那我刚刚讲的竞标房子
是
在
很好的地段，就
林口山景。正隔壁
oh,
哦，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地点。
是
好，那现在呢，连林口后段呢都已经到60万了。重点是现在建商不卖，因为建商发现卖太快了，跟代销说你们不要现在给我卖。
确实哦，这个倒是真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东森的大老板嘛，就是茂德建设嘛，
对
对，他们确实就让我们也长了一些房地产的知识啦。卖太快了，当然就要先 hold 住啊，
是的，
而且会坐地起价。那个坐地起价的速度是这样，就是他们会，例如说一层假设6户好了，卖掉2户可能就会涨价了。
嗯，
对。那我有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分享，这个是真的，不是什么水军网军来袭的，去现场看。然后呢，那一层可能目前才卖掉1户。他就想，那我考虑一下好了嘛，房子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钱啊，就突然呢就来了一个人说他要2户，不得了了，那一层全部每一坪有的涨3万，有的可能比较贵竟然就涨5万，他说结果他的总价一下子就多了50-60万。嗯，对，就整个吃惊。
我猜我们两个这样讲，到时候网友又要留言
骂我们。
可是
我讲的是事实哦，
就是
现场看到的。
因为上次有人听我们讲房子说我们在业配，没有没有，
然后又说我们在炒房，
没有，这是市场真实的状况，
还说我们在教人家炒房，
没有，就是你如果
快昏倒，
你如果喜欢的话，真的是说现在出手的速度要快。那林口为什么后段涨那么多，就是因为那个新建案靠近艾斯摩尔，
哦，
不到300公尺了，哦，所以大家已经在预估未来的这个人口的需求。那因为盖房子也要3年4年后才会好，
所以买的人到底会是在艾斯摩尔上班的人，还是想要认识在艾斯摩尔上班的人呢？
应该是想要卖给艾斯摩尔上班的人。就像台积电熊本厂，不是我那天看一个屏东的姐姐，然后小姐姐跑到那边买了好几户，就是为了卖给台积电的工程师啦。
是，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房地产最近所见所闻。
就是我们其实坦白讲啦，我跟阿格里也觉得有点，你不管说是过热或者太热了吧，这种高资产的东西真的会有点买不起或什么的。嗯，但是现状是如此。
对
了，我觉得就是分享现状是如此，就跟股市到20,800点，现状是如此。
嗯，哼，
你觉得很贵然后很高不想买，可以啊，就等等看。
对，
对啊，但是如果你很担心再高上去你手上都没有持股会害怕，嗯，那又是另外一种考量。
是是是，
总之现状是如此。
好，那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如果真的有刚需的，房价贵到底要不要买，我觉得还是要买。
嗯，
哦，因为原因有两个啦。通常哦，我们买房不可能一次到位，所以买的坪数都会比较小。例如说你买个2房的，哦，那你假设买2房，房价下跌跟上涨你就可以去预估一下状况。假设继续涨，那你一定是觉得说啊，够爽哎呀，这好险有先买，对不对？好，那万一大家怕的房价跌呢？
对
啊，不差，假设你买个20坪的2房好了，现在很多20坪的哦，特别是在台北市更多20坪以下，20坪就做2房，20坪，假设1坪跌10万，那你20坪是不是亏200？
嗯，
哦，那但是你这个毕竟不是股票嘛，啊，你有在住，你也不用急着，像我们车每天在开，车每天都在折旧，你也不会去特别想折旧的事情啊。哦，那你过个5年10年，你是不是手上的钱越来越多？哦，因为你工作通常啊，除非你也很摆烂啊，不然哦，随着年资或者能力的增加，收入会越来越多。那等到你又有下一笔资金的时候，假设那时候房价是跌的，就是我说1坪跌10万，那你把20坪换成40坪的房子，那40坪的房子总价是不是至少少400万？那20坪是不是至少200万？所以你还是可以用比较有利的这个价格去换房，而且通常哦大房子跌比较多啦，哦，因为小坪数的这个单价会比较硬，
嗯，
哦，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刚需的，我是觉得只要在一个前提下，现金流足以因应，你就买，哦，不要去管房价多少，因为你管不了。不是说不要管，我也想管啊，啊，这种人是管没有用啊，管没有用，你干嘛管？
好，那当然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刚需的或者是希望可以租屋的，就把自己的对策想好就好了、嗯、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绝对，没有人规定一辈子一定要买房子。
对
对，可是刚刚阿格丽有强调、哦、是有刚需的，那没有买房子想要投资好歹可能银建类股啊对不对、欸、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银建类股在涨什么，说真的就是涨业绩好，
是是是，在手的订单蛮多，
或是在手订单，那在手订单我们之前也常常分享很多的这种设备工程类股，什么中兴电啦、华城啦、市电啦，或是像之前常常讲水资源的国统啦、嗯、这些都是有在手订单的，自己不要买房子嘛，买人家有在手订单或是有在建工程的也是一个选择。
对，那也帮大家来这个扫描一下，其实我们在 VIP 就是干这些事 啊、嗯、啊免费版通常比较少这样全面的这个整理，但是这个礼拜劫后余生、哦、大放送一下、哦、好，那先讲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国统好了、哦、因为水资源的概念股嘛，那国统的在手订单其实已经去年年底的法说已经公布有130亿了，所以今年呢它的营收其实用卡达乌熊把摘啦，你如果拉长时间今年的营收一定是好的，但是也要跟大家预告、哦、你有可能在今年看到它营收突然一个月变成年减，那种就不用太害怕，像去年的八月营收年减 6%，大家就吓得要死要死要死，结果九月十月都年增超过40%，它有一个入账期啦、哦、那今年三月的营收是年增20%、哦、那累积的前三月年增率是50%、哦、非常非常猛，就是因为去年的这个在手订单实在是太强了、哦、年底到130亿，在更久之前、哦、2022这个在手订单其实是不到100亿的、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营收飙这么高的原因。另外啊，我们讲
好，但国统我这边问一下哦，因为他今年年初才43块嘛、嗯，因为前面有一小段修正，他涨20块会休息一下，
是
60几块有休息一下，现在一口气又涨到80几块、嗯，也稍微算是一个横盘整理。
对，
那投资人要怎么好？我们都知道在手订单真的超多的，营收结出来也超好的、嗯，可是要怎么知道这样的情况？我要看到什么征兆我要小心、啊、或是就不用怕，现在就在就算涨20块休息一下也不用怕。
我觉得这种怕、哦、主要出现可能有三种情形。
好、哦、其实这些以前我们都在 VIP 讲啦，但我想要顺便就帮听众朋友问一下、嗯、如果觉得超值就定一下我们 VIP、
okay、
对，
三种情况、哦、就以国统本身、哦、因为每一只股票不一样
不一样。对，
第一个是说消息不如预期哦、比方说国统到底在涨什么、嗯、它其实真正在涨也不是在手订单而已，因为在手订单很多公司都很好 啊也是 不太会涨啊、哦、因为市场需要梗嘛。
哦哦，你说中兴电是
吧、对，中兴电等一下再讲。国统的利多就是海水淡化厂、哦、之前我们 VIP 有特别跟大家讲，那时候我们 VIP 讲的时候、不到70，甚至更久之前就更便宜。
阿格力是在30块讲国统的啦。
对啊，30，
那我们也不奢求大家有在30块听到，
50几还有讲一次，
50几有在讲。
对，就是在今年1、2月的时候嘛。那、近期又有讲海水淡化厂的事情、哦、那时候是60几块，现在国统已经在大概80块这个位置、嗯、所以第一个原因可能会让它有下跌的，就是说假设啦海水淡化厂得标或者是得标的金额出来，大家觉得雷声大雨点小的时候、啊、可能要小心、嗯、那海水淡化厂台南厂五月会开标、哦、所以四月底前应该都还好、哦、如果你是以这个题材来去看的话、哦、那第二个可能下跌的情况、哦、就是说筹码弃权、啊、大户筹码弃权
哦，筹码上有变化、哦、
因为涨很多的就是看赚钱的人要不要跑嘛，
对，
就是这么简单。那如果以筹码上来看的话，这四个礼拜400张大户的增减其实是平手的、哦、他没有什么跑、啊、也没有什么买、哦、所以这边算是中性看待。但是你如果看到大户在抛售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哦、那第三个是说、欸、假设得标金额真的也不错、啊、又继续涨，可是到时候呢这个本益比到40倍50倍刚、哦、好又遇到什么状况，下一次的法说会如果开，他说他的在手订单例如说还是130亿
哦，没有什么变化，
对，那是不是
该接的都先接完了，
是不是真的就 over 了？因为这种有点景气循环啊，
是
景气循环股不要用它已经涨了多少倍来看，而是在于说让它涨的原因有没有结束、嗯、例如说以前的航运就是运价指数一直涨它当然就一直涨啊，那为什么之后开始见顶 那时候是不是也是400张大户开始跟 散户对坐，那时候是运价指数一直涨哦，可是大户已经跑了。
不过航运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因为当时它有一段时间散户筹码真的非常多，但还是一直涨、嗯、但最后发生的就是运价其实还有在涨，只是涨幅已经减缓，
对对对对，
股价就见头了。
对，
而且见头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政府的技术很多措施，什么你期货保证金要调高到双倍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就一连串的打击之下、嗯、它就忽然见头了。
是，所以国统了，我觉得大家先不用预设立场，
目前还没有很恐怖的事啦，
对，五月之后再说啦、嗯、因为海水淡化厂台南厂五月才会绝标。
是，
好，那另外讲一个我们开头讲了，哇，中宇1535这隐形的，它其实也是水资源的概念股。
你开头没讲，开头说要揭秘。
就这一集
啊，就他就是有一集阿格力在分享这个
在手
订单，然后还有 ESG 概念，然后就讲到中钢有一个子公司中宇，对，中宇就是有环保的概念，然后也有水资源的概念，然后又有中钢这个富爸爸，中钢本人其实就不太好嘛，因为他股利政策也不理想，但中宇的状态就是股利政策也还不错哈。当然现在股价涨高，我觉得他殖利率真的没那么漂亮。但那时候阿格力跟我讲说，他不是没涨哦，他是已经涨了一段以后，就跟国统一样，涨二十块以后休息，大概是那个位阶。对，我就在他休息的时候，我觉得对他颇有兴趣。对, 对,
对，那中宇呢？三月的营收其实也是非常的好啦，三月的营收年增 26%， 第一季年增 29%， 那也难怪啊，这个股价能够如此的飘悍。那当然还跟大盘整个位阶很高有关系的。中宇它过去就是这个本益比不到15的，最近常常一天啊就可以涨4块以上，这是过去前所未见的、
嗯。对对对。
哦，我觉得原因也是在于说，大家开始去找这种工程相关的在手订单的，因为盘高的时候大家会有比较害怕。靠题材能撑多久，那你如果有在手订单的，大家就比较安心啊。特别是他老爸叫中钢，其实这跟我们人一样，大家通常都把好的留给儿子，自己可以用就好，大概是这样。
因为老爸可能是原罪嘛，对不对？像中钢要照顾他的中下游的钢厂、嗯、所以他的价格都没有办法跟国际盘价一样拉得很高很快，所以这个就是要照顾大家、嗯、但儿子也要照顾啊。
是是是、哦、像我老婆今年过年帮我儿子买了一件 Polo 的红色的衣服，毛衣，哇，我说啊，好好看哦。我问他说啊，哇，这建议、嗯、当然是中午问了，听不懂台语、
嗯、
他说大概6000块，我说我一辈子都没有买过6000块的毛衣，没有，个人算是在衣服上比较省的那一种啦、欸、
你买手表啊，你跟你儿子计较什么、欸、
手表是保值不一样，手表可以卖，
你看那个爸爸
手表是保值可以卖哈，好不好，
爸爸买车买手表买房子買，然后儿子拿个6000块毛衣他在那边碎念
、我只是想讲我们还是有把好的留给小孩好不好。所以中宇呢，其实他也有点水资源的概念啦、哦哦、那海水淡化厂他也有机会拿到部分、
哦、是
有机会拿到部分，因为海水淡化厂那个得标金额总金额是100多亿啊，不会是一家公司得标哦。但中宇的例子只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平常 VIP 讲的这些公司哦，
对，
给他一点时间、啊、
给他
一
点时间，对，我刚才想讲这个
价值是需要时间被看见。
嗯，
好，那最后帮大家讲两档，那一档是中兴电，
好，
三月其实营收也不错哦，前三月的营收是历史新高哦，三月营收年增12%。
可是越来越多人问，是不是真的不应该再报中兴电？不是没有涨啊，它也涨到之前199嘛。可是你看看，连雅力现在都碾压人家了。
雅力也是我们 VIP 有讲，但雅力的筹码就比较集中了、
嗯
哦。因为我们在有一集有其实早就讲过这个概念，我说中兴电为什么没涨？那、啊、散户实在太多，为什么散户那么多？
因为都听你的 podcast。都看你的 PP,
我最近开始
不要再说了，
有在自我反省。我想说，
不要再推中兴电、
啊这个、这个中兴电呢，自己持有，但是它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强，有可能就是我讲太多了，然后
都你害的。
但是我们讲的也是事实啦，嗯、业绩也确实好。你看，
我看你只能叫巴妮妮放空中兴电来救他了啦。
不要，应该是叫他去买市电还是买华城吧？什么
是
买？
中兴电人家跌他也会跌，你不要以为他不会跌、
啊、
好
不要买华城，因为华城是龙头、嗯、买市电、
哦
啊、市电跌、啊、大家转移到中兴电。市电哦，三月是年减 1.12%。
对啊，所以股价震荡就很大嘛。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刚刚赵华讲国统、嗯、市电就有点像国统嘛，它也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嗯
哦、那一直涨的公司你只要遇到业绩不如预期，
对、哦、就会反应很大，
就反应就很大、哦嗯、就当天营收不好就将近一根跌停、哦嗯、就将近一根跌停，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不过我觉得说重电股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啦，就是像中兴电它有它为什么股价比较弱势，除了它散户太多以外主力不想拉，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欸、先回应刚刚赵华问题啊，如果你是那种短线、哦、
受不了了，
受不了的，
我真的受不了中心店这么的，对，
他筹码确实烂，
对，就是连雅丽，因为以前还有雅丽跟他作伴，
对对对
对。
啊，雅丽后来阿格丽也跟大家讲说没败、啊嗯，因为雅丽是有做半导体厂的这个工程啊。
对，
好，那最
帮中心店想一个新梗好不好？
中心店最近跟华城市店要打世界杯了。因为之前它股价比较弱，
它以内销为主，
内销为主，所以想象空间比较不大。可是呢，因为它的 GIS 在高压部分是在国内很有竞争力的，所以现在国内的重电业者就想说，不然我们就组一个联盟嘛，那大家专场不一样，我华城市电出变压器，哦，那要不要你 GIS 也一起上线？我猜了，一定是你也要分钱给联盟其他的人了。哦，借由这样子来打团体战，所以我觉得重电呢其实还是不错，但是要小心啦，重电市电华城这个本益比都非常高，市电本益比要70倍了，我觉得是真的很夸张。所以有时候投资是这样，你短线的你可以不需要信念，你就看筹码，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比较价值型的人，你就去做符合你价值观的事情就好了，你不要用结果来否定掉自己。好，那最后快速讲一下，就是之前我们 VIP 有讲元大旗，哦，因为我们刚讲房子嘛，升息了，哦，现在房贷升息了，那升息受惠股就是期货商，因为期货保证金他们都要存起来，那如果升息它就会有这个获利，第一季的 EPS 也是非常好，第一季 EPS 1.83 元，那是等于说纯益啊年增 45%， 那去年全年啊才 6.39， 今年第一季就 1.83 了，而且这是还没最新的升息开始执行，最新的升息开始执行的情况之下，哦，那它的第二季的 EPS 有机会也比去年成长更多，哦，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个升息概念股啦，元大旗确实是，
加上这个美国降息还有点遥遥无期啦，
是的，对对对，
好，因为要是美国开始一直降一直降，那说真的，台湾还能一直维持升息吗？
是，
这也是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届时呢，这种期货商的股票，反正这就是有些人常常讲说，股票什么时候该买该卖，卖的时候通常是理由消失了，你因为升息买它，那降息的时候你当然就知道该怎么做。
好，那今天的话我们公开版应该也算是蛮丰富的啦齁，那有兴趣支持我们的付费内容的啊，这边也要强调一件事呢，很多人很担心说付费内容里面会不会听到业配，
没有
不会，
没有不会，
好，绝对不会哦齁，那就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 VIP 咯，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